我们继续来看那个第十点，关于末世必建设真教会的预言啊。第六个 F 啊，就是教会有主的圣名。我们在那个第三章的十七节这里啊，先知在这边有讲到哈啊，就是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啊。这里讲到啊，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这让我们想到以赛亚先知哈。以赛亚先知也曾经有这样子的说法了哈。就是那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锡安山哈，耶路撒冷。然后第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路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那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二节三节啊，跟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啊，其实他所谈到的啊，都是相同的一件事情。耶路撒冷，万民必流归这山啊。那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有谈到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但是在以赛亚书是讲流归这山啊，聚集到这山嘛。啊，这山是什么呢？就是立名的地方，耶和华立名的地方。好，就是神的名啦。耶和华是神嘛，神的名。但重点是，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是耶和华吗？耶稣。神的名为什么是耶稣？在旧约圣经里面都讲我的名耶和华，我的名耶和华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到了新约变成耶稣呢？为什么到了新约变成耶稣呢？然后在我们早上所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那边就讲到说，在神立名的地方，我要到那里赐福给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哪里领受神的福气，神要到哪里去赐福给我们，跟神的名有没有关系？有绝对性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有立神的名的地方，那神就必到那个地方来赐福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说真教会，真教会这个教会一定要立神的名。那神的名是什么？我们看圣经里面神的自我介绍，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经文了。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是神向摩西在荆棘中显现的，这是神的显现，那摩西知道了，那在这个显现当中最主要的目的是神要拣选这个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这个是神的显现的目的。那当然这个时候啊，神讲完之后摩西怎么说呢？我们看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对神说：“神啊，你叫我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他们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他介绍？我怎么介绍你啊？你叫什么名字的意思啦。”摩西说：“这样说，你叫什么名字？你要告诉我啊！你要总是有一个名号嘛，没有名号，我怎么跟他们讲呢？我也不好跟他们讲啊。”哈，那这个时候神怎么回答摩西呢？我们看这个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神对自己名字的介绍。神介绍他的名字，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这什么意思呢？自由拥有难道是神的名字吗？当然不是啊，它是一个形容嘛，我是自由拥有的嘛，它是一个现象嘛，我是自由拥有的，但它不是一个名号嘛。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出埃及，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摩西跟他讲说，如果人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照道理来讲，应该神要跟他讲说我的名字叫什么，对不对？这样子的话摩西才好办事嘛。但是神是不是故意让摩西不好办事？当然不是啊。啊，为什么这样子的话神不把他的名字讲出来呢？这是旧约的奥秘，因为神的名字在旧约是隐藏的啦。神的名字在旧约是隐藏的。好，我们到第六章，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第二节，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好，这两节圣经里面，然后我们读了之后就会讲说，哦，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好像神把名字告诉摩西了，对不对？好，但是到了第三节这边就讲了，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不是很奇怪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神所拣选的，跟拣选摩西是一样，结果呢，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未曾知，不知道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知道神的名、哦、那我们这本圣经的翻译是耶和华，但实际上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哦、对耶和华这个名字都是跟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一样了，都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啦。我是即是了，翻译出来是 I am who I am， 英文里面有，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即我是，我是即我。这个解释起来这很麻烦，我就是我啦，你不用问，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啦，不用解释。那我这个好没关系啦，就是说这个齁，我是即我是好了啦，这个即也是是的意思嘛，我是即是啦，不要我啦，我是即是啦，就是 I am who I am 嘛，对不对？然后你去读那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个主题是什么？也是我是嘛，对不对？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真葡萄树，我是什么，对不对？它总共有七个我是嘛，这是约翰福音的主题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从出埃及记神自我的介绍，他讲我是，到了约翰福音，他的主题也是我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约翰福音他的这个内容是以神子的角色来描写耶稣，因为他是从出埃及记我是引过来的一个内涵嘛。好啊，所以从这样来讲的话，如果一个神要自我介绍，因为摩西他问的是名字啊。照道理要讲，神对摩西的回话是说我的名字叫什么，但是神对摩西的回话是说我就是我啦，表示他的名字怎么样，不给摩西知道嘛？不止不给摩西知道，也没有给我们的列祖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先祖知道嘛？所以他说我的名，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也未曾知道。我们想一想，这几个人物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多么的重要。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选民，他竟然不知道神的名字， 以撒、雅各是整个一脉相传的，到了雅各之后就怎么样，就分出来了嘛，对不对？这三个都是单一的，神都不让他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到了摩西，摩西这个人是以色列 选民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把这个国，把这个国啊，从埃及这个外邦之地把它移回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个人物很重要。当这个人物神拣选他的时候，他问说，神啊，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是，还是不给他知道，对不对？这几个人神都不给他知道了，下面那几个人，不是下面了，以后那几个人有知道的意义吗？有知道的价值吗？有知道的必要吗？我想就没有了。啊，这样子的话没有，没有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旧约上里面所说的这个耶和华当然就不是神的名字了。耶和华当然就不是神的名字。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即我是了。如果用字来，用一个代号来称呼他的时候，用一个代号来代表他的时候呢，用希伯来话来，用希伯来文来代表他的时候，希伯来文如果你把它用英文来代替的话，变成是这个代号，这个号码 YHWH 是什么声音？有外文系的吗？我不是外文系的啦。外文系的告诉我这怎么念？可能念不出来嘛？为什么？因为没有母音嘛，没有声音的那个字母可以念得出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只要是耶和华的，都是以前都是 YHWH， 没有声音的啦。为什么没有声音？因为神不让人知道嘛，他的名字叫什么嘛？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出来，翻译成耶和华这个名字出来？因为到了犹太教的时候，大概距离现在几百年前了齁，犹太人一直以来要把这个名字齁，有一个声音让人家知道，来介绍这一位神嘛。所以为什么旧约圣经里面十条诫命里面有讲到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这神的名字不能够乱讲、乱叫的、乱讲的、随便乱讲的，哈、哦，在旧约时代里面是这样子，没有声音的。你谈到神，你没有办法去介绍神，除非神要介绍给你知道，不然你没办法介绍神，因为没有这个人可以用发出声音来介绍的这个名字，这是 YHWH。但是犹太教呢，硬是要把这个名字发出声音来，又怕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单字里面的一个非常尊贵的这个字叫做主啊，这个主的希伯来话叫做 Adonai， 阿多奈，阿多奈里面有没有母音？有啊，对不对？ R-O-I 阿多奈。结果他们就很自，不能讲自作聪明了，很有创意性的，就把它放在这三个空间里面。就变成什么？就是亚霍瓦。亚霍瓦是这样来。后来演变到现在变成亚霍，我们那个英文字里面是不是变成 Z 了？ Y 跟 Z 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都可以用的，变成亚霍华，我们中文话就变成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啦，一个音啦，它不是原本神的名字的音啦。亚霍华，亚霍华，好，它本来是 YHWH， 阿多奈的母音放进去之后就变成亚霍华。是这样来啊，好奇妙，也很特别。那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耶和华他本来他是没有音调的，没有音调怎么能够成为名字呢？如果人家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没有了，我叫、还是没有介绍你自己嘛，对不对？哎，啊，神也是一样啊。摩西说啊，神啊，你叫什么名字，我才可以介绍你啊。神说我是，底下就没有声音了。摩西也是很糊涂啊，啊不，摩西也是很茫然啊，糟糕，那怎么介绍他呢？所以神才怎么？神才让他行三个神迹来介绍神嘛。 所以在旧约时代里面就是用神迹来介绍神，没有用神的名字来介绍他，没有、哦、啊，所以立神的名字是不是立耶和华这个名字？当然不是。如果耶和华是神的名字，那我们应该是真耶和华教会了，真耶和华教会、啊、对不对？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啊，你干嘛用耶稣呢？啊，神不可能两个名字嘛。那有人就更妙了，因为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因为他们同样姓耶，所以耶和华耶稣，哇，真的是很妙。所以我们以前还说耶明昌的呢，信耶稣之后通姓耶嘛，因为爸爸是耶和华，儿子是耶稣，所以我叫耶明昌。你们全部真耶稣教都姓耶啦，是耶氏家族的人，这是真的，这不是我开玩笑哦，有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们过去的历史里面有哦，不是我讲的啦，这是真实的历史里面有一批人这样主张哦。这我们可以到七楼去找那些资料，不然这个就成为我们第一个题目好了啦，好不好？你去找一找这个资料哦。啊，所以这个耶和华他就不是神的名字，因为神的名字连摩西都不知道，你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当然，那些人当然不知道啊。所以耶和华他不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在旧约里面是什么？没有声音的一个很威严，当神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害怕、很威严的一个什么？一个现象。你看这个摩西在荆棘里面看见神的时候，他怎么样？惧怕，对不对？不用名字就惧怕啦，哦，那所以这个在旧约时代，耶稣的名字是隐藏起来的，神的名字是隐藏起来。那真的神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7章。约翰福音的17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的17章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再看11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12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3节圣经里面就讲到名，你的名，对不对？一直在强调是你赐给我的名，对不对？但是呢，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了齁。真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求你将你所赐给我你的名。齁，我们英文就是这样翻译嘛，不是吗？齁，你的名哦，多一个你的哦。我们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是说，我再看一遍齁、哦、不是，我再读一遍。11节齁、哦。中间这里，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对不对？应该这样翻译啦，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你的名。所以赐给我耶稣这个名字是谁的名？你的名，你的是神嘛？我现耶稣的名字是神赐给他神的名啦。好、哦，英文应该是比较清楚嘛？有人好、哦，英文是这样翻译没有错吧？英文比较符合。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这个意思在、哦、NIV 的圣经有没有、哦、是、哦、对，所以它 原来意思是你的名哦 Your name、哦、这意思就是说，神在分离的祷告的时候，他为这些即将要离开的这些门徒祷告。向谁祷告？向天父祷告。天父是谁？天父当然是他自己啦。但是这个时候他是什么？人子的身份嘛。所以他必须用人子的身份来为这一些即将要离开的门徒，向这一位他自己的天父来祷告。他祷告的内容里面 用什么来保守他们？用什么？用神的名字来保守他们。很特别呢。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你的名来保守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蒙保守，是用什么来保守我们？神的名啊，神的名来保守。所以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圣名？不是开玩笑的。你看主耶稣在分离的祷告就是什么？就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嘛，就要跟这些门徒分开了嘛，对不对？分开了之后呢，主耶稣没有跟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当然就要怎么样？要求神来保守他们。用什么保守？神的名字。非常特别的。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齁，基督教界里面你去找找看，他们只称基督啦。基督教，基督是不是名字？基督不是名字啊，基督是什么？救世主，救主的意思啊，他不是名字。所以我们不是基督教，真耶稣教不是基督教，真耶稣教是什么教？耶稣教，真耶稣教啦，讲清楚一点，真耶稣教。为什么？因为我们把神的名字立起来了，立起来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你要到立神名的地方，我就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有人要把耶稣教的名改掉，好大的胆子啊！这么大的胆子，听到就会害怕。你要把神的福气搬走，哎，好大的胆子啊！那所以你说真耶稣教会是阻挡人家进到得救的教会里面来的名字吗？搞错了，没有耶稣这个名字，这个地方是平常的地方，来了也没有用了，来了一千万人也没有用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神的名保守嘛，来这边干什么呢？我不如去慈济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一真耶稣教这个名字，不要去挑战它啦。为什么要挑战神的名字呢？我们要承认，有些人是因为真耶稣教这个名字不敢进来，以为我们是骄傲的，我们要承认这个。但是因为这样子，你就要把这个这么重要的耶稣的名字、神的名字把它拿掉吗？那这个也是未免太奇怪了。难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因为他离开他的吗？有啊，主耶稣不是讲一篇道理，把所有人都赶走了吗？是不是？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些人说，大妈好啊，我对你是要吃饼啊，不是要吃你的吧，刷刷去，我要来造啊。是不是一篇道理就把所有人赶走了？那这样子的话，主耶稣讲这个道理是错的吗？那是真理啊，永生之道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看说有哪些人进来，有哪些人出去，来判断这个价值性，不对。我们应该是用我们所讲的道理是不是跟圣经的道理吻合，来判断说这个教会的价值性在哪里。好，那这个才是真正教会的核心价值。要不然的话，你会随着世界的波动飘来飘去，一下子这样子，一下子那样子，到底教会要何去何从啊？那不是很可怕吗？那我们自己也是要拿定主意啊。教会的核心价值在哪里？耶稣说，求你赐下你的名来保守他们。真耶稣教会有神的名来保守，你还有哪些核心价值可以得呢？啊，你把这个拿掉了，真耶稣教会跟慈济有什么差别？比慈济还差还烂呢、啊，对不对？人家还会做很多公益，做很多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比慈济还好？很简单，因为我们有神的名保守，因为我们活在神的真理当下，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我们是在应许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讲：“你无啦，无你要安怎？”对啊。真的啊，你没有啊，不然你怎么样？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就好像亚伯拉罕被拣选的，哦，虽然他不一定是全那个年代里面最好的，但是他是应许的啊，被神拣选了，不然你要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感念神的恩典，说神啊，我何德何能，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为什么你拣选我，让我活在你圣名之下的保守里面？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反应了。所以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神的这个名字，这个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到这个地方来赐福给我们，这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讲的，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从神的名，从圣经的查考当中，这个名字是耶稣，那神的名字是耶稣，你就不会有一个怀疑说到底我是要拜耶和华还是要拜耶稣。我们曾经有人问啊，你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和华的儿子，那你们就拜耶和华，耶和华父比子还大嘛，拜耶和华不拜为什么拜耶稣，是不是？其实耶和华跟耶稣是一样的啊，只是耶和华不是神的名字，耶稣是神的名字啊，是这样而已嘛，有什么差别呢？那如果你不知道，以为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那这样子的话你拜耶稣那是矛盾的，父比子大，你为什么不拜父，拜耶和华，你拜耶稣这个孩子呢？对不对？因为耶和华他不是神的名字，耶稣才是，所以我拜耶稣就是拜这位神。好，这是我们从这个立这个教会有主的圣名，这个这件事情来思考这个方向，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啊是多么的尊贵了。我们在神的名的底下所蒙受的保守是多么的尊贵啊，多么的可贵啊。那我想这个是末世建设真教会在这个预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去找一些基督教派的那个教会名可能找不到耶稣啦，末世基督教会有找得到彼得的啦，找得到马可的啦，找得到保罗的啦，找到什么啦，顶多是基督啦，但是好像没有耶稣啦有啦。
我有看过真耶稣基督教会。
真耶稣基督教会。真耶稣基督教会啊，在哪里？真耶稣基督教会。是哦，那感谢主，我们赶快去把它收编啦。他们应该也知道耶稣的名字啦齁，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圣灵，或者是说没有真理的立场齁。在中国大陆齁，真耶稣教会一大堆，但是不全啦，就是说因为政治因素嘛齁，所以有一些教会虽然是我们教会以前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政治因素之后就分开了。所以在那边有大概最少有三种类型啦。一种就是跟我们这边完全一样的齁，一种是什么？一种是跟外教会被外教会吸收了，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政府吸收了三自爱国教会里面的真耶稣教会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慢慢去更正。什么叫更正？就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你们是真耶稣教会，过去是，那因为道理不同啦，虽然名字一样，道理不同，慢慢更正。那更正呢很快，我有一次到湖南，你知道有一次报名受洗要多少人吗？一次报名受洗5万多个而已啊。好像我在说谎一样。真的啦，我不是骗你的。在湖南一次报名5万多个，当然不是一个地方啦。所以说他们去更正之后，他们知道这个道理嘛。知道道理，过去他们受洗是没有圣灵的受洗，他们知道没有圣灵嘛，他们也知道没有圣灵嘛。知道之后他们报名受洗。报名受洗5万多个，那怎么洗礼？你们世界要给你想到。没有啊，不是没有受洗，是没有圣灵的见证的洗礼啦。没有合法的，不是按照圣经里面，就是没有圣灵的根据，他们都没有圣灵的嘛，他们自己知道嘛，齁。那怎么洗礼？去叫一部那个消防车吗？撒一撒奉主耶稣名洗礼，大家都有了。当然不是啦齁，也是要一个一个的按照圣经的方式慢慢的洗礼，所以洗到现在还在洗嘛，对不对？那洗为什么？因为一直来啊，一直来啊，不是洗完了就没有了嘛，就好像我们在传福音一样嘛，这批洗完了下一批嘛。那谁要先洗？我就跟他们想一个办法，很简单，你会被十大信条的先洗。所以你看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多么幸福啊。你洗礼的时候有背十条诫，不是十条诫命哦，十大信条哦。有吗？没有啊，如果你在中国道理现在还不是信徒呢。因为你不会背十大信条啊。十大信条是什么知道吗？ 诚实一点，不知道举手。我告诉大家，好、哦、好，你把新的赞美诗翻开，新的赞美诗翻开第一首的前面。好、哦，本会的基本信条，十大信条，十大基本信仰。哦，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信什么什么什么，叫信经啦、啊，不是圣经哦，是信经。好、哦，这十大信条。哦，这是最简单的啦，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要背完之后才能洗礼哈、哦，所以他们是很认真的哈、哦。啊，不过我有遇到一个最近啊、哦，有遇到一个慕道朋友，因为我这样做见证嘛，结果他要来报名洗礼，他来跟我讲说传道我可以洗礼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会背十大信条了。他会背十大信条，真的啊，在五甲，哎，他来跟我讲说传道我可以洗礼。为什么你可以洗礼？因为我会背十大信条。他以背十大信条可以洗礼为一个基准点，好，那但是后来还是给他洗礼了，不是啦，台湾的啦，台湾的啦哈，好、哦，这个是真的啦哈，这是最近才去年才发生嘛，他跑来跟你讲说传道我会背十大信条了，可所以我可以洗礼，那我再想一想，我们信徒都不会背十大信条，他会背，你不洗可以吗？哦，这个是很单纯啦，这个是很单纯齁、哦。所以这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在那边有大概有这三种现象的真耶稣教会。它一样是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没有变。但是因为时日敬迁嘛，对不对，后来因为政治因素隔绝了，结果就慢慢偏了。那偏了之后我们去了台湾，先跟福建这边、哦、联络，慢慢的更正，一直往里面现在到北方去了。啊，现在越更正越多，像内蒙古也有教会啊。内蒙古最少有三个我们真耶稣教，以前都是外教来跟那个变质的这个真耶稣教会了。啊，现在已经有三个教，大概1000多个信徒有哦。那个我也有去过，算是不错的一个地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哈、哦。那这个很好的地方哈、哦，所以这个又讲回来，耶利米书里面第三章有讲到这个重点。建设真教会立神的名的地方啊，来，对。同时是一样的，你高举跟用他的名字是一样的，你要用他的名字一定是高举他才用他的名字嘛，你不可能就要用一个你不高举他用他的名字，所以他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三种表现，一件事情用立神的名字的三种表现，你要立他嘛，当然要高举他才要立他嘛，你不高举他立他做什么呢？好啊，你高举他就是要荣耀他嘛，好，对，如果以荣耀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行为也可以荣耀神啊，我们的行为可以荣耀神、哦、那你勇敢的把基督这个名字立起来也是在荣耀神啊，他没有违反嘛，所以一般教会的人，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荣耀神的名，不能够这样讲，但基本上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按照圣经里面所说，包括真理的部分，如果真的你是荣耀主的名的人，你应该是本着圣经的立场来做嘛。那他们很多地方都是没有本着圣经的立场，是本着人本主义嘛。好，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洗礼，好，洗礼他们也是本着人本的主义嘛。哦，他们明明知道洗礼要用大水洗，哦，过去还没有变以前都是大水洗的啦。我们可去读那个教会历史就知道嘛。后来你读那个十二使徒遗训就知道嘛，十二使徒遗训里面就有受洗是要经过大水的洗礼，但是后来慢慢变是为什么变？难道神会变吗？神如果会变的话我会害怕，对不对？今天好好的，明天变了，变质的神不会变，人会变，所以他已经慢慢的把神在真理里面的立场变了， 你变了，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做。你说你做得再好，你能够荣耀神吗？哦，不能荣耀神。好，那我们说啊，他们的行为很好，所以荣耀神。慈济功德会的人行为不好吗？难道他们这样可以荣耀这位神吗？他们行为很好，行为好只是我们当人当尽的义务跟本分啊，不能够用这个当尽的义务跟本分来荣耀神，也可以啦，但是它是一般性的荣耀。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在这个救恩底下的人，行善是最基本的。除了行善以外，我们还怎么荣耀神？我们要去传福音啊，传福音就是荣耀神嘛。君王的荣耀在乎民多嘛，所以你是一个，如果是一个荣耀神，你要去传福音。那传的福音如果是不对，能够荣耀神吗？主耶稣说，瞎子带领瞎子就掉到坑里面，两个都死掉了，那也不是荣耀神。所以基本上荣耀神立神的名就是高举神的名。那你要去有好的行为来荣耀神，还有你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荣耀神，那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一个属神的教会，立神明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没有互相矛盾的啦。好，那我刚刚讲说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第一个我们高举神的名字，第二个为什么高举，用立场在真理里面的立场来高举，来高举他。好，第三个我们遵照这个圣经的道理去行，来荣耀他，这是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好，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那我的意思不是在贬外教会，什么都不是哦。我的意思用这一个方向来讲，用这个立神的这个方向来讲，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把神的名字高举起来了，不只是教会的名字而已，他们的道没有办法把神的名字高举起来，因为他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传这个道嘛。好，不只是会名没有耶稣这个名字，是他们真理里面没有高举耶稣这个名字，是以人本主义来带领教会。这是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的演变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很多教义的变化变到后来就是以人为本嘛，洗礼变成滴水礼嘛，那洗脚礼也不必嘛，那圣餐礼没有关系，方便就好嘛，就不必叫圣经里面所说的嘛，那一个人一块嘛，那天主教就把它变成是越做越好吃嘛。你们有吃过吗？你们可以去买来吃，很好吃嘞，入口即化。对了，那个是这、那个都有了，很多教会都有，如果你们去都有了，都有。但是我们不是在贬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嘛，只要有心就可以了。他们也不是说不是故意要这样子的，就是他们想说只要有心就好，像洗礼有心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去那边？有心就好，有心比较重要，有心是对啦，但是这个有心是你自己的有心还是神叫你有的心，那就不一样。好，大概是这样子。好，诶，我刚才讲什么好啦，所以那个三章的十七节，这个就是最主要是末后的真教会一定要高举神的名，以神的名为本，因为耶稣说保守你的是谁的名？神的名。所以对于神的名我们要特别的注重。好，再来我们看那个31章12节，喜乐城了哈，看那个十二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的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十三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怒反转为快乐。愁烦啊，把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这就是说这个教会要成为喜乐城啦，要在哪里？在万国之前要得到荣耀跟颂赞。 啊，这是关于真教的预言。所以真教会我们要对教会有信心的哈，它是喜乐城，啊，喜乐城要在这个地方得到荣耀，啊，得到颂赞，啊，荣耀跟颂赞。好，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荣耀。你认为，因为在哈该书里面有讲到，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嘛，对不对？你认为荣耀是什么？荣耀是亮吗？亮吗？哦，亮很多就是荣耀吗？好，哦，值嘛，啊，哦，所以这个荣耀的定义，有时候我们用人的角度来定义它，我们会发觉到说，哎，奇怪，这个好像教会不是很荣耀嘛，哈，哦。有一天有两个东西让你选择，一个东西就是啊，这个石头一大堆，一个东西是钻石一克拉。你要钻石一克拉还是石头一大堆？当然是钻石一克拉，因为戴在你身上有身份有荣耀嘛。石头一大堆是定位嘛，对不？定位就是占空间嘛，哦，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把荣耀的定义，哦，不要泛荣耀化了，哦，泛荣耀化常常会迷失我们做工的一个目标。哦，做工的目标，哦，量当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值那就更重要。如果要量的话，主耶稣就不会把那么多人赶走了。如果要量的话，主耶稣就不会把那么多人赶走。主耶稣要的是什么？留下来的人知道永生之道。好，哦，永生之道那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哦，所以真教会，哦，核心价值在哪里？不一定是量多，我的意思不是说不会有量多啦，我的意思说真教会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在真理的规模。哦，那真理的规模从哪里来？主耶稣说，我还有话要跟你们讲，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必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所以真理的规模在哪里？在圣灵的引导，是不是？所以真耶稣教会的核心价值不一定是人多，不一定是人才多，但是真耶稣教会如果偏离了真理跟圣真理的规模跟圣灵的引导，那真耶稣教会可以关门了，因为随便一个教派都比你强啊，对不对？但是真耶稣教会为什么有它的核心价值在，有它的价值在，有它的荣耀在？因为它有真理的规模跟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踏在这个真理的规模里面。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那我想这个真耶稣教会啊，走到后面了，就是越走越喜乐，教会就成为喜乐城，而且得到荣耀。这个荣耀不是从人来的荣耀，而是从神来的荣耀。好，休息一下，一起默祷。